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我是主持人良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清。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豪，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是你我未来的事，就是失智症。它很严重吗？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来跟我们说分明。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及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的常务理事张景睿医师，欢迎。
婉清好，哲豪好。还有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景睿医师。
我们欢迎张医师。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之前啊，其实我想先来打个小广告啦。对，其实良医健康网啊最近推出一个全新的数位策展，那就是后青春健康提案。我们这个后青春健康提案呢，从饮食、生活、疾病到心理健康，我们全方位都有帮你照顾到哦。如果想知道更多内容，那我们就一边听 Podcast 一边到良医健康网逛逛吧。
没错，那在节目开始前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多下载以及分享本集的健康问良医，并且订阅我们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刚刚讲到失智嘛，那现在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了，那是不是有一些县市甚至已经是说是
超高龄社会？对，
其实我看到说，就是卫生福利部有统计啊，目前台湾失智人口很多，就是大约300,000左右嘛。300,000人，65岁以上长者还占了96%，这么多。但如果我们未来想要独立自主的话，那是不是超前部署就是显得非常重要了嘛？
对。
那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害怕说我们老了以后会不会得失智症啊？那我们可能今天要来先了解他一下。那我就想问看张医师啊，失智症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对不对？
是啊，失智症是很多病的组合，我们总称叫失智症。最常见大家最常听到就是阿兹海默症嘛。阿兹海默症就占了失智症里面的一半了。一般大家想到阿兹海默症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失忆嘛，就是记忆力不好，然后呢可能忘东忘西，然后有些人可能开始会起疑心啊，有人偷他东西啦，等等这些情况。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几大类的失智症其实它症状都不一样。像第二常见的血管性的失智症，它有时候出现的，它就顾名思义你就知道它很多是中风之后变成失智，
对，
或者是它血管阻塞造成失智。所以它有时候出现的是反应很迟钝，就是不太讲话，看起来像忧郁症一样。那有一些病人就是很明显手脚不能动，所以你就知道哦，他手脚不能动，然后脑部也跟着退化。那还有像路易体失智症跟巴金斯的失智症，那个是很明显，大家知道像巴金森的人手脚会发抖啦，然后身体会很僵硬啦，然后那种的失智症最特别的是很容易出现视幻觉。
视幻觉，
像我们前一阵子收住院的病人，他就觉得家里的东西都变成人然后在家里像游魂一样要抓他，他怕到不行，所以就跑来住院。
对，
好像类似像这种情况，那就是路易体失智症或者是巴金森的失智症，那个就是会以动作障碍还有以视幻觉为主。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是额颞叶失智症，那个是年轻型的失智症。刚才讲说65岁以上占96%嘛，表示还有4%的人的失智症是65岁以前发病的。
是，
这里面呢第二多的。第一多还是阿兹海默，年轻型的失智症，第二多的就是这个额颞叶。这种人比较不幸都是在50几岁发病，那他的症状看起来就会很像我们精神科的病人，可能买东西啦，可能重复洗手啦，然后呢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不得体的，人家家里丧事，他说这人死得好，类似这种很不得体的这种很奇怪的行为，但是他又很年轻，所以带来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就会误诊了，就会以为他是精神病发作。所以这四大类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常见的。所以你说失智症有没有同一的症状？其实没有了。所以一般人以为记忆力不好，那个其实只是
其中一个
阿兹海默症里面最常见的，其他几种都不是记忆力不好。
婉清，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对啊，因为像其实我们上班族很常遇到，也不是说上班族啊，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说，我刚刚去可能去厕所洗手好了，但我到了厕所前我就忘记我刚刚干嘛了，这种状况，那这样是不是算是年轻型失智症还是什么状况？
这种叫做健忘，这种不叫做失忆。失忆是严重的，是说你连过去做过的事情你都忘掉。
是。
那我们失智症的病人比较常见的是，过去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所以最近的事情都忘掉。所以反而是因为最近事情忘掉，所以他一直跟你讲过去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家里面的人很痛苦，就是这个原因。那至于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要去做什么事情，我要去讲什么话啊，突然。到了嘴巴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对，
或者到了前面，到了冰箱前面，我来这边干嘛，对不对？但是这种呢是我们正常的，不一定是老化，正常人其实就是会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那个脑部里面你要去抓取的时候，
对，
各位可以想一个东西嘛，我们大脑里面的记忆库塞了很多东西，就跟你电脑塞了很多东西，你要突然去找到它
很难，
你总是要一些时间吧，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暂停了，有时候你就是要找他一下子找不出来，暂停一下，过一会儿，有时候他就跑出来，
就想起来了，
对，那有一点宕机，然后这个部分其实跟记忆力的关系比较不大，它主要是跟认知执行功能，就是我要计划要做什么，我要讲什么比较有关，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记忆，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部分人都以为这个叫做记忆力不好，
对啊，大家都很怕的，
对啊，想说我是不是失智症，
不会啦，这个正常人二十几岁以后就开始了，现在大家如果天天玩手机熬夜的话，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张医师有提醒大家不要熬夜，
不要
玩
手
机，对，不过大家都担心说老了真的会有失智症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是要尽早的注意好自己的自身状况。不过有一个说法是说，失智症跟正常老化两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来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政府很认真在做这个长照，
对，
要做失智，所以在政府的纲领里面有希望说，希望能够把失智的确诊率拉到至少50%。确诊率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社区里面，他其实很多病人，他其实早就已经失智了，但是家属可能觉得就是老了嘛，就是记忆力不好，所以根本不会想带来看医生。
对啊，
所以他其实是放在社区里面没有处理，一直到他变得蛮严重的。所以政府是希望把他拉到说，至少有一半他真的是失智的人能够到医院来确诊他是。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走火入魔了，就是现在到处都在筛检。
对，
各位如果老人家家里去做个体检，做个什么东西，到卫生所，到很多的像这个年节元宵节里长办活动去那边，他可能就叫你填填问卷，填填问卷说你会不会记忆力不好，一填那个就是 AD8， 一填有两题以上有问题来你要去挂精神科神经科，然后就来。所以我们这一两年很痛苦的事情就是筛检出一堆正常的人，其实他是正常没有问题，他甚至还在工作，但是因为你想想看嘛，连主持人这么年轻貌美，他都会觉得记忆力有时候不好，你说六七十岁的人如何能记忆力不好呢？对不对？你一问他都多马斯说记忆力确实不好，很容易忘东忘西，那就被筛出来，然后就叫来看。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讲的正常老化了，所以其实不用担心。通常我自己跟病人讲，就是说最简单的几个准则啦。第一个就是说你讲过，你如果不要急你人凶凶，我们台语讲凶凶，你突然想不起来，这很正常，但是过一会儿他自己都会跑出来，这种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你如果是失智症的人，你想了他其实也是想不起来，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所以他会拿过去的东西来填档所以你只要待一会儿可以想得起来，这个就没问题另外就是像刚才主持人的那种状况，就是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讲什么，尤其是人的名字还有动物的东西的名字，名字的遗忘，这个是老化的第一步我不要说我这个年纪，我就经常我的同事名字都讲不出来，对啊，这个但是你不会说我失智症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只是名字都讲不出来，然后你要去做什么东西，到了那个地方突然想不起来，这个其实是跟不是记忆力的关系，这个是跟执行能力，就是刚才讲的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能力。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也不用太担心如果真正是说连吃过的饭都忘掉了，吃过药都忘掉了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洗澡开始退化那就要注意了，那就真的是可能失智症所以这两者还是有点不一样，
有点差异啦。其实我刚刚查资料的时候，我就有看到说其实是前面讲到失智症的分类嘛那是不是其实它的病程也是可以分成三大类四个等级，只是有这样讲
病程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困扰的地方
哦。怎么说？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政府在推长照，然后在很多的地方社区都会布建很多的据点，
对，
大家可能听过长照的 A、B、C 等等。
对，
那有些地方呢，还有一些是居服员，就是说到家里来照顾你的。
对，
那通常呢，他们就会有。各县市的要求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看他的人力啊，他可能要求说，哦，你譬如说 CDR 是几分以上，
对，
哦，还要医生要开一个证明说，哦，他确实是轻度的，然后这个就 CDR 几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字 ，CDR 的全名是临床失智症量表，
嗯，
哦，啊，它指的就是啊，一般是一算是轻度，二算中度，三以上算重度，那还有一个0.5。
0.5
就是疑似失智，或者是我们讲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轻度的认知退化。那这一群人呢，就是他比一般的老化严重，但是你去做，请他来医院做这些测验，哎，做出来他可能都正常，所以他还没有到失智症程度，但是他确实已经功能有一点减损，有一点退化，这个叫做 MCI， 叫轻度的退化。这个时候 CDR 也会0.5。
嗯，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复健的立场想，你也知道嘛，越早复健效果越好，
对，
所以一定是0.5或1的这个层级来接受复健，接受这个像譬如说到据点去服务是最好的，
对，
哦，啊，所以这个现在的目前情况就是在这个部分常常家属会给我们要求，但是吊诡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来我们精神科看的病人。里面很多家属带来是疑心病很重，怀疑家人偷他东西，怀疑外劳偷他东西，怀疑邻居讲他坏话，哦，然后呢有些甚至出现幻听，所以行为非常混乱，或者是很固执啊，每天跑出去外面乱跑，然后也不管别人，
对，
啊，都讲不听啊，甚至去超商拿人家的东西不付钱，
对，
都类似这种奇奇怪的事情，家属觉得很混乱，但是来做测验，哎，很好，所以呢我们开的证明0.5或者是一，最多是轻度，家属常常说他乱成这样，你怎么给我轻度呢，你要给我重度吧，
对，
这个就是要澄清大家一个误解，就是现在我们临床失智症量表分的那个等级是根据他的认知功能，他的记忆力，他的判断力这边的退化，但是他的精神症状，好，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到，就是我们科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精神症状那个行为的那个问题，其实是跟那个不相干。你可以想想看嘛，到重度的病人，连吃东西都需要人家照顾，
要喂食，
那个乱不太起来，因为那个不太可能乱跑了。
对，
反正最乱的是轻度的，对不对？因为最乱他手脚灵活，而且他没有病逝感，他觉得我好得很，
对，
啊，甚至还开车。我最近就已经碰到3件出车祸的，
哦，
对，我们的老人家去开车啊，其实家属把他抓来，因为警察逼他说你要去做检查，他是不是失智症，要不然我们就要给你开罚单或者是送罚单，啊，来当然都是啊，
对
不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等级上面，可能要给大家澄清一下这中间的一些误解的地方。哦，轻度有时候反而最乱。
那就是如果家中有长辈疑似有失智症的这些情况，就是刚刚医师您讲的这些状况，他要去就诊的话，他要挂哪一科
？OK， 现在一般当然都是挂神经科或精神科嘛，哈。啊，大概台湾的比率大概8:2啊，大概八成都是会跑到神经科去。
哦，
对啊，只有2成会到精神科了，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警觉性高很多，
对，
会觉得说哦记忆力不好，哦，然后呢就。会跑到就会先跑到神经科，那更不要讲刚才我们有讲两类的失智症，像那个路易体失智症，它是跟或者巴金森症，它是跟巴金森症有关的，是动作的障碍，
对
啊，或者是说那个另外一类是血管性失智症，它是跟中风有关，你可想看嘛，所以他们一定是本来就在神经科就医，所以那个比较可能会在神经科，所以为什么大部分是在神经科？那我们精神科这边主要处理的就是那些怪异的行为还有乱的，像刚才讲说，哦，他怀疑人家偷他东西，这是最常见的，哦，然后或者出现幻听，或者是睡眠都不睡觉，晚上到处乱跑，哦，通常这个时候家属会觉得说，哦，这个要来看精神科，哦，啊，其实这个两科都可以看的啦，
是，
哦，啊，只是专长稍微不一样，哦，那个比较神经科的诊断方面当然工具比我们多，所以他们比较可以多做这一点诊断的东西，那我们这边是因为对精神药物的使用比较熟悉，所以有一些病人要用药物的方面，在那个精神药物方面，啊，他 疑心病什么等等，我们会比神经科稍微专长一点。
是，
但是基本上两科都可以的，
都
没问题。哎，对对对。
啊，像有些医院，它有所谓的老年这种整合的话，
门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议题，因为现在很多就是老年科哈，还有老年的整合，但是因为卡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健保，如果你诊断出来是失智症，你要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失智症的药，它只限神经科跟精神科开立。
哦，
对，所以老年医学会，我自己也是老年医学会的会员，也是老年专科的医生，除了精神科以外，我也是老年专科。我们老年医学会是常常在争取，希望健保署能够开放给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如果专科医生如果他受过适当的失智症的训练，那他们真的也办了蛮多失智症的训练的课，希望健保署能够开放。好，但是健保署还是碍于就是说太多了，因为老年科医生开下去哦，这个不得了，不知道会多少，所以他怕负担太沉重，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办法。哦，所以在国外的话，很多真的没有错啊，但一半以上都是老年科医生开的这些失智症的药，但是在台湾是颠倒，因为几乎全部都是药的关系，所以几乎全部都集中失智症都集中在精神科跟神经科这两科。哦，反正在老年科就医的不多。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症状嘛，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讲到说怎么治疗。对，因为像刚刚医生说可以复健嘛，那是不是其实用药其实也 OK？ 因为其实我前阵有看到说就是有个新药研发出来了嘛，那它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帮助患者可以延缓那个症状或是治疗吗
？OK， 我们最近也常常被问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老药像这个什么爱依心啊、益思能啊，这些在台湾已经用了20几年，其实在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厂商不想做，而是失败了20几个药。因为都每次做临床试验都失败。啊，那最近呢终于有三个药，从2021年开始在美国有上市三个药，他们都是单株抗体。它针对的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现在认为阿兹海默症的核心的病变是所谓的类淀粉质。所以他就是说我打一个就像疫苗一样，他打进去那单株抗体，那个疫苗打进去对抗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类淀粉质，然后把它消灭掉。但是你可想而知，如果说已经到病程很后期，重度以后的病人大概已经整个大脑都坏掉了，
是，
你就算把他的头源头给消灭掉也没有用。所以他设计临床实验收的 case 都是非常早期，几乎没有症状，正子摄影，正子摄影大脑里面那个类淀粉质，它是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呢，它有同意书可以，然后它可以去打这个药，打一打把它消退，然后看起来就是经过18个月或者到20几个月，就是最长就是有到半年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24个月是2年
了，
两年，
差不多到2年的这种追踪的。看起来是有进步了，这一群人就是很轻微的，就是大脑里面的他那个部分可以进步。但是这个药本身有几个大问题，第一个当然它只限于阿兹海默症，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先做那个检查，正子的摄影，那个在台湾现在健保还没有给付，就是要7万块。对，做那个检查就要7万。然后你打了这个针，它这个都是要打点滴的，打了这个针之后呢，那个大概要100多万，
哇，
对，那个一个疗程都要100多万，所以呢，目前也不知道能不能付得起。目前除了美国商业保险有一些地方有付以外，全世界还没有人敢给付，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老年越来越多，
对，
那你这个部分怎么用？那还有现实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安全性，因为打那个部分之后呢，有一些人就会脑部里面出现白质的一些病变。所以他还要定期去追踪他的这个MRI， 就是那个核磁共振，去看他脑子里面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他还不能打，那 MRI 每次至少也要10000啊，所以要连续追踪下来。
哇，
所以这整个成本太高了，然后安全性考量太大，所以呢大家不要期望太高。我估计呢除非再有更新的发展，几年内台湾应该很难上市。现在 有一个药也上市嘛，然后也有一些 case 是打了以后死掉。所以 有一个药就后来在三个药里面第一个上市，那个在欧洲就被撤出了，就欧洲不同意它上市，所以可能那个药很快会下市。那后面这两个目前也还不确定它的长期安全性。
对，
所以新药方面请大家不要寄予太高的期望。至于老药方面，现在我们可以用的像爱依欣啊什么等等这些，目前呢它就是症状控制
了，
所以大概就是以目前情况就是轻度，我们健保的规定就是轻度到中度的病人可以使用，那腺神经科跟精神科这两科可以开立，那要做检查确定他是失智症之后才可以开，那如果到已经重度他已经卧床啊不行的，基本上就用这个都没有效，
所以我们还是要期待新药啦，对不对？也只能这样说，
但也不要太期待嘛。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想想看，都已经二三十年都过去，很困难，因为本身像以阿兹海默症，它就已经是蛮复杂的病理变化，它有很多种各种病因，我们现在都针对其中那个类淀粉质而已，其实不止啊，它还有其他的病变，所以现在就是说只对单一的处理有没有办法达到效果，这个也是在学界上面当然是争议的，那更不要讲另外那三个更复杂的血管性失智症啦，而且那个病理变化比阿兹海默症还更复杂，所以那个目前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处理，所以这个是巴金森好好一点，巴金森症的失智症比较多药，其他的都真的有困难，所以目前的整个的着重点就是政府的方向，就是一个是老年以后就是长，就是重度以后的照护了。
对
啊，那重度以后，现在台湾是因为很仰赖这个外劳，如果在国外重度几乎就是送机构，就是住机构。然后我们这边机构基本上以前也不够了。
对，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外劳开放的早，所以当然都是用外劳，然后现在这几年政府着力的就是轻度到中度的病人，希望就像刚才讲的在社区
往上去点
社区的长照，让这些人能够走出来，
对
啊，能够参加活动啊，能够参加，确实我的经验很多病人到那边以后判若两人，所以甚至连我们的药除了失智症药其他都可以不用吃，睡眠也睡得很好，忧郁症也很好，所以我非常鼓励这个老人家要真的要
走出去
、然后另外有一些是真的行动不方便的政府也提供服务，可以到居服员到家里来照顾，好啊，就是看你的等级啦，
对，
所以一个月大概会给几个小时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强调就是说失智症的确诊很重要，就是因为你确诊以后我们医生可能会开残障手册啊，可能开诊断书，你后面要去用到长照的资源减轻家人的负担，是会比较有帮忙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观念，不是说像以前讲说失智症无药可医啊，就算了，就把它丢在那边，然后就请一个外劳来就解决，其实找一个外劳来有时候是灾难的开始啊，因为有很多老人尤其刚才讲的那个疑心病很重，
对，
他会怀疑外劳投他东西，
又语言不通，
对，又语言不通，所以反而搞得家人鸡飞狗跳的也不少，所以如果可以在轻度的时候他还可以参加社区的据点，我都鼓励尽量参加，这会比较好一点，
对，不过刚刚张医师有提到说要出去走走，那我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研究，我觉得真的是
蛮有趣的，
蛮触鼻哦，他说每天走9800步罹患失智症降低的风险可以达到51%，但是如果超过10000步不减反增。那张医师你之前有说过其实有很多这种统计的数据是可以参考的吗？还是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预防方式呢？
我们当然真的有病人真的就严格控管，他要走9800步以内，不能超过10000步。
对啊，
搞得非常辛苦，紧张兮兮，全家人还要帮他去看
他自己算这样子。
对啊，这个仅供参考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统计上本来做研究嘛，就是很多都是这样，他就是做统计做出来大概是怎么样，然后去把它分，就是看到什么时候
把它分类这样，
对，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也有人说像之前最早的那个全世界的标准说一天要走10000步，
对，
那现在下修到5000步6000步就可以了，对啊，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总是会有一个新的研究出来，然后会有针对不同的族群还有不同的这些情况，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以为失智症越来越多，其实不是，它是老化越来越多，失智症这个本身的发生率其实是在降低的，发生率的意思指的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将来得到失智症机会其实比我们爸爸妈妈的少， 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得到失智症已经比我们的祖父母少，
对，
对，所以这一代一代会降低，所以失智症本身当然不可能消失，但是呢基本上应该也不会说无限制的增加了，
是
啊、哦，这个是现在大家的看法。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同样七十岁的老人，你想想看，跟五十年前七十岁老人、哦，他的身体状况，
对啊，
还有他的智能状况差非常多。好、哦，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比较有信心说，哦，如果在这种情况，你只要不用太积极的介入、其实他就有机会让他过一个健康的老年，那将来就比较可以预防失智。
那你觉得有三个重点是需要大家注意，对不对？三高、酒跟听力的部分。
主持人讲到一些这几年呢很热门的，就是在谈预防。因为2020年有一篇在英国的《赤裸真》的杂志上面发表，就是说有12个
可控因子、
可控、可修正的危险因子，可预防了将近40%的失智症退化。因为各位如果有兴趣，自己去找一下网络，大概都能找得到。但是主持人刚才点出最重要的几项，也是我都跟病人讲，第一个就是三高，因为它里面十二个里面就包括了。高血压啦，高血糖、糖尿病的控制，好、这几个哈，还有高血脂，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对心脏好的，对你的脑也好。你可以想想看，我们身体最重要两个器官就是脑子跟心脏。心脏没有了，你命都没有了；脑子没有了，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最重要。所以呢，心脏顾好，对脑子就好。所以三高一定要能够预防，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来比较新的发现是听力，
啊，
就知道说哦。听力不好的人其实也会影响失智，各位去想想看，可以理解吗？听力不好的人，他会觉得跟别人的沟通有障碍，
是，
所以会有心理障碍，他就会躲在家里都不出去。那不出去以后呢，第一个他疑神疑鬼机会就大了，啊，再来呢，他就是很多包括电视啊，包括什么新的刺激不会进来，所以他脑子里面没有新的东西，永远都是旧的，所以他当然很容易退化，对不对？所以我们都鼓励长者就是该戴助听器的要戴，但是我的经验在台湾哦，这蛮困难的。
现在还是吗？
还是哦，
还是。
你看看，虽然现在的助听器比以前进步很多，但是老年人很省钱啊，都觉得说 哦，那个助听器好的都是十几万，他都要省钱，都要省啊。其实家属都觉得，哎呦，这个差很多
啊。
但是问题是，他就是不带，有的是舍不得啦，怕说十几万的东西万一丢了，哇，
弄坏怎么办？
心疼。所以你知道台湾的老年人有时候蛮可爱的，就是说，哎呀，真的是我们没办法讲。那第三个是酒精。酒精的好玩是在于说，一般来讲，适量的酒其实是反而有助于大脑认知功能的。
适量的酒，
对，适量的酒，但是太多酒瘾，会变成另外一种的酒精性的失智症。
酒精性失智症，
对对对，就是喝酒的人喝到最后也很多都会变成失智症，对，大脑也会退化，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类，所以酒是适当就好了，
对，
基本上我们是不太鼓励。那对我们精神科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忧郁症，尤其是老年的忧郁症，因为现在都很清楚知道老年忧郁症后来是变成失智症的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所以有老年忧郁症还是建议积极的治疗啊，然后能够让他早一点好，大概就讲这几个就好了啊，其他各位去参考一下，
可以上网查一下。
对，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然后过量饮酒有碍身体健康。
是，那其实最后啊，我觉得是不是还要提醒大家，平常要多运动嘛，然后多动脑，然后可能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的话，还是要及早就医、及早治疗啦，
对，这是最重要的，
才能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嘛。那我们今天谢谢张景瑞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好，谢谢主持人。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
拜！不想错过精彩内容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 YouTube 频道，它可以搜寻健康问良医，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